大家好，欢迎收听会摩卡北京站的节目。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莫斯科分所的韩一雪律师。韩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韩雪，主要从事这个涉俄相关的投资业务。
啊，其实我和韩律师这个遇到韩律师也特别缘分妙不可言的一件事儿，因为正好因为疫情，然后韩律师从莫斯科回国，现在常住北京了。之前韩律师是在莫斯科分所待了常住了几年呀？
从上学开始大概七年左右吧，
是七年。然后你知道那个分所，德恒的莫斯科分所是2015年成立，是吧？
对。
然后也是韩律师，也是非常非常富有经验的一位律师。因为我们会摩卡之前邀请过在莫斯科包括在俄罗斯其他城市常住的不同行业的俄语人吧，包括新闻啊，然后还有一些中资企业的工作者，但是法律工作者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听众比较好奇，就是在莫斯科当律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然后比如说在分所在一些业务范围上会不会具体的领域和国内有什么区别呢，和国内的律师工作。
其实我本身因为我是莫大法律系毕业的，然后在读研的时候就已经加入到咱们莫斯科分所，然后那时候是在实习，毕业以后呢也转回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这个涉俄业务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嘛，然后应这个集团号召又返回到莫斯科，开始专注于这个涉俄领域的这个相关业务的开拓和这个从事相关这方面的事务吧。其实莫斯科分所和我们集团在全球各地的这个其他办公室的业务都差不多。如果说比较特殊一点，就是我们主要专注于在莫斯科以及整个俄罗斯为中资中企和华人华侨服务。我们的这个客户可能是更有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带动了中俄双向的这个法律服务，一方面是中资中企在俄罗斯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这个俄罗斯的比较有实力或者是财力雄厚的这个企业到中国去发展，推动了这个双向的这个交流合作吧。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中更多关注于就是涉俄法律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首先中资中企或者说华人华侨他到俄罗斯投资，他是一个以外资企业的身份或者说以外商的这个身份进入到俄罗斯市场，
所以就可能有一些法律问题。
对，可能涉及比如说移民法呀，或者说本地化的这些东西更多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涉外法律服务的一个共同点吧。
因为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听众里有一些企业朋友的话，他可能在开拓俄罗斯市场之前就想了解一下俄罗斯市场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法律风险，那这些企业朋友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增加这方面的了解呢？
其实我们一般接触客户上来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进驻市场，或者说我怎么去开拓然后开拓以后我们才涉及到本地化经营或者说整个公司运营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有这个集团直管直营的办公室，那么业务团队也有多名的资深俄罗斯律师和这个留学背景和海外工作背景的这个资深中国涉外律师组成。所以我们一般团队是可以运用中文、俄语和英语同时为客户服务的。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语言障碍大家就不需要担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为客户提供相关服务的话，会就整个比如说市场准入投资并购相关的主要问题会给客户一个前期的提示。那么提示之后，客户就会大概了解自己从事这个相关领域或者这个行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工作计划。
所以包括其实还有一些线上线下的这种面向中资企业的公益法律培训讲座，是就是企业是不是也可以参加？
对，因为今年也是比较特殊嘛，因为疫情从2020年这个开始一直的蔓延了，现在可能到2021年3月4月可能也要持续。其实对中两国的这个投资并购，包括贸易，包括经商，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问题。我们跟客户，包括客户跟自己的客户，或者说整个经济都呈现了一种线上运作的这个模式。那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么更好的，为了更好的向客户服务吧，我们也根据这个项目需求，打入了一种就是线上和线下同时服务的这种模式。同时我们去年在2020年中的时候，涉及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及疫情的这个商事的问题，推出了这个线上服务指南。那么这个线上服务指南大概涉及了100个日常问题以及20个疫后的这个法律问题，总共分10篇。第一个呢，就是包括入境篇、交通、居住、旅游、留学，可能覆盖很多，包括留学生、华人华侨，在俄经商的这些人员的一些比较关心的法律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涉及经营篇，比如说司法保护啊，还有一些投资并购啊、贸易啊，司法仲裁、诉讼等等，这些呢就主要是涉及这些经营，比如说在俄罗斯的这个中资中企，为他们解答了这个常见的困惑。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为这个2020年疫情推出的这个特别篇。那么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其实每个国家针对疫情都出台了这种特殊的政策和法令。那么针对俄罗斯在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法令和政策呢，以及疫情给各个领域带来的不同影响，那么我们从这个合同履行啊、贸易进出口、税务、租赁关系、劳动人士以及这个外国人出境方面，给这个读者带来了常见的这个解答。
对这个，在俄罗斯遇到难题的这个120问，其实它讲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一些法律问题，但是讲的特别实用，然后很通俗易懂。然后这个在德恒所的网站上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然后也非常方便保存。然后我也是读了整个都读下，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也收获蛮大的，所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刚刚韩律师也提到了，包括除了企业经营篇之外，也有包括入境、交通啊、居住、旅游这样一些我们个人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像大家在俄罗斯，不管是工作啊还是学习，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吧，就是坑特别多，从入境到居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会遇到一些法律的问题。然后韩律师作为也是我们给我们使馆然后这个领事部提供法律援助的这样一位律师，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个人寻求在俄罗斯的法律援帮助的案例呢？
其实说实话，我们莫斯科分所作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包括教育处还有这个经商参处的这个法律顾问，在实际这个工作和生活中确实接触到了很多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吧。那么其实去年发生了一个就是因为疫情发生的事儿，我们确实印象比较深刻，也花费了很大的时间为我们中资中企的相关的这个驻俄人员以及华人华侨以及我们的留学生为这个大家相当于保驾护航吧。其实就是2020年因为疫情嘛，2月下旬的时候，就是80多名公民被俄罗斯这个相关的执法机构强制驱逐出境。
对对，这个我们一直都还很关注，就是后续啊这些进展。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群体性的行政处罚事件，因为其实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我就不多赘述了。其实就是我们可能这个隔离政策，或者说俄罗斯政府对于疫情吧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管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接收了很多大量的这个相关人员，包括华人华侨以及 我们驻外的这个相关的领导，其实说实话大家在这儿是很不容易的啊，学业可能有的未完成，或者工作还在进行中，或者说经商一直在持续，但是因为政府的政策需要这个强制遣返，那么面临这个强制遣返且五年不能入境的这种其实相当于改变一部分人的这个人生轨迹吧。那面对这个，我们也是临危受命吧，接受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委托，成立了中国烈士团。那么在这个疫情日趋恶劣的情况下，也多次到这个鹿屯院的强制隔离点与这个当事人进行见面交流，然后对整个案件事实和诉讼程序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主要还有就是安抚当事人及其这个相关的家属啊，还有一些关系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安抚工作，因为大家都面临这个事儿都比较慌，另外一个就是面对各种压力和阻力吧，我们累计为超过100多名这个当事人和家属提供了上千次的法律服务。那么最后我们获得了超过50起案件的胜诉结果，也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这个合法权益，这个也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点。
对，我当时在读到这个事儿，因为我也是看了媒体的报道，就是觉得就特别感动，也特别受鼓舞，此处有掌声，呱唧呱唧。知道就是之前世界杯的时候嘛，因为2018年我正好也是在当时在俄罗斯交换，然后包括我有一些国内的同学，然后也坐着飞机来俄罗斯看世界杯了，所以就是想知道在世界杯举行期间，就是因为可能中国游客面临着骤增的一个问题，然后会不会大家也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啊，需要法律帮助这样的？
因为5月31号也是俄罗斯律师节，那么正好是距2018年世界杯开幕还有15天。那么为了中国观众前往俄罗斯能顺畅的旅游和参观比赛，我们也成立了这个服务中国观众的这个律师团。领衔这个律师团呢，总共有来自俄罗斯11个赛区城市，总共16家俄罗斯律师事务所，300余名中俄律师同时加入了这个义务法律咨询的服务团。那么如果说中国观众在当时观看比赛中，或者说旅游过程中有任何的法律事务或者是纠纷，都可以拨打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这个热线电话，或者是各领事馆的领事保护电话，寻求我们中俄律师的法律服务。同时我们也开通了这个热线就是24小时为这个中国观众进行服务。
所以等于说当时球迷朋友们如果需要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帮助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我们中国的专业律师这样的帮助。
对，我们是24小时，当时是都是有人值班的中国律师这个双向在值班。我们可能受理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假球票的这个事件，因为 确实游客很多，然后也是当时2018年的世界杯也是一个盛况嘛，很多这个中国游客通过旅行社或者通过各种中介到了俄罗斯，但是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自己的球票是假的，有很多其实企业或者是旅行社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有的这个单笔的这个金额还比较大啊，涉及几千万或者几百万的人民币，这个其实确实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韩律师在俄罗斯也待了很多年，然后当了很多年律师，就是中间会不会就有个特别想家的时候呀？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海外所有华人华侨的一个共同点吧，因为远离家乡，然后家人也不在身边，可能其实确实有一些独处的时候肯定会想家，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
然后还有因为我知道莫斯科分所的这个位置特别好，是在莫斯科 CBD， 就是那好几个特别高的楼，莫斯科城，而且是在最高的那个联邦塔上。然后我记得我看过照片，就是一个大的落地窗，然后可以俯瞰莫斯科河呀，然后还有一些地标性建筑。然后就想问一下，在莫斯科 CBD 工作，通勤啊什么的，包括饮食啊，是种怎样的体验啊？
其实因为我们集团所有的办公室基本都坐落于市中心，最好设施最完备的这个写字楼，当时我们选址这个联邦塔也是看中这一点，因为对于整个的方便客户往来，另外一个就是符合我们自身的这个服务质量和要求吧，我们也选择了在联邦塔我们是在27层两个办公室，确实有一个就是大大落地窗，我们从办公室和会议室望出去就是莫斯科河，可以远眺那个那边的乌克兰大饭店，包括外交部，其实说实话视野确实很开阔。在联邦塔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交通确实还是比较便利的，因为它相当于虽然不是非常的市中心啊，就在红场算是非常中心，但是也算是就是整个办公楼以及公司和商业部门聚集区吧，就是客户的来往啊或者说我们出去都是比较方便的。另外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我觉得都还好，因为对面就是阿菲莫尔，就是商场
那个商场，
对，但是其实说实话就像刚才提到的比较想家，就是因为中餐实在太少了基本以日餐韩餐还有俄罗斯和可能就是涉及其他比如说各种斯坦的这种民族菜，对，中亚菜比较多，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
那你们通勤的话也是地铁吗？
对，有时候地铁有时候打车，但是其实基本我们疫情期间都是打车
就其实因为北京所是在国贸，正好是在北京 CBD， 所以我觉得韩律师是一个在莫斯科 CBD 工作好几年的人，然后现在来到了北京 CBD， 就其实感受其实也没有差很多，是不是？
没有差很多，
对，都是我觉得还是在 CBD 工作还是很方便，还是主要是吃的选择也挺多的，就也挺好的。然后韩律师当时为什么就是会选择法律专业呀？因为可能如果说之前有俄语基础的同学再去俄罗斯留学的话，还是选择比如说俄语啊或者国际关系啊或者新闻这样的更多一些，为什么会选择法律专业呢？
因为我在本科期间读的就是法律俄语，我们的课程设置就是一部分是俄语，一部分是中国法律，以及主要是涉经贸相关的这个俄罗斯法律。然后在出国留学的时候，同时也考虑了几个系，然后包括经济系，包括法律系，但是最后还是选了自己的本专业吧。另外一个觉得可能确实法律系的含金量也比较高，然后最后就选择了法律系，然后就至始至终吧，从一而终，选择这条路走到底，然后最后我现在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涉俄的法律工作。
那也是韩律师其实一直是没有脱离自己的老本行，而是自己的专业，就是把 英语言呐、啊，然后和另外一个专业复合的特别好，特别好的这种。然后如果有同学，比如说我们听众里也有一些可能会去俄罗斯选择继续留学的朋友，就比较好奇啊，然后韩律师以韩律师经验，俄罗斯的有没有一些高校的法律系的一些专业的方向是特别值得推荐，实力比较强的呢？我记得比如说咱们上次说到高金的税法这种。
对，高金的税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像莫大的法律系、列大的法律系都是含金量非常高，教学质量也比较高的。另外其实可能不止就是到俄罗斯学习法律的这个同学，其实有很多大概我涉及或者我接触到的同学大概分为三类。比如说一类是以艺术见长的，比如说大家在绘画、音乐或者说舞蹈方面有特长，想继续深造的，因为俄罗斯是也是艺术之国嘛。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是文科类的那个同学，可能比较多的向往，比如说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新闻类啊、俄语文学翻译啊、还有这个国际关系啊等等，比如说也包括法律。另外就是理科类的这个同学可能更多的偏向于比如说数学系，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包括很多专业方向，俄罗斯的其实物理啊、航空航天啊这方面也都很强，地质其实我觉得将来都会大有所为，包括之前结识的一些同学啊，或者说其他的小伙伴在相关的领域发展都很好，科技类现在也这个行业发展的也越来越好，那么包括其实华为、小米在俄罗斯整个的这个企业发展，包括人才需求量方面，我觉得都是日渐增长的，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这方面。
其实这个涉俄人才应该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然后大家也拿小本本记下来刚刚韩律师提到的这样一些专业吧，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之后做一个参考。所以说其实相比比如说我们本科只是学语言，然后研究生去跨专业学习到另一个专业的同学来说需要经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本身的这个学习的学习的过程的一个转变吧，因为毕竟是跨了一个专业。像韩律师我觉得可能没太遇到这种问题，因为本身就是学习两个专业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走俄语法律这条路还是要求特别高，因为不仅要会俄语会法律，然后还要懂俄罗斯的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特别掉头发？
对，这个人都说学法律都掉头发，然后我们经常有时候那个年会的时候也会发就是朋友圈发照片，都是大合伙人，就是都是聪明绝顶的这种。其实说实话这个过程肯定会很艰辛，因为他要求的语言专业度以及这个理解能力，可能确实因为他纯语言嘛，比其他的这个专业可能要更严格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首先两国的这个法理是相通的这个我觉得全世界的法理大概都是相通的，就是你首先弄明白你学的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你所在这个国家它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什么的法律环境，为什么会造成它现在这样的法治社会，或者是现在这种司法环境，然后再去运用你所学的知识，然后为客户服务，或者说从事研究，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一步一步就是需要你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肯定，比如说我之前有考试的时候真的就是几天不睡觉，就是说完全不睡真的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真的是就睡得很少。因为像我们专业就莫大法律系它是采取就是基本以口试为主，
抽考签嘛，也是
对抽签那种，可能多的有100多道问题，少的有40-50道。然后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是我们是真正的外国人，可能我们跟其他比如说白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同学来说，我们真的就是外国人。在复习考试的过程中，可能对于其他比如说俄罗斯本地的本国的学生和这个其他这个俄语系国家的同学来说，他只是学习这个知识， 啊，我们不仅要学习这个知识，记住这个知识，还要背出来，啊，还要运用你俄语你所知道的，就是把它整个的表述，
表
对，表述出来，这个是很难的，嗯。
这个确实是提，就是给人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就从韩律师刚才分享来说，包括在日后的工作中，像比如说不管是像去年为那个因为俄罗斯一些移民政策而遇到困难中国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啊，还是为中资企业提供援助，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一种很比较强烈的自豪感的，是不是？
嗯，对，其实我们虽然是我们主要负责的呢，就是为中资中企以及很多大型民企在俄罗斯的投资、经商、运营，另外呢，一个很大部分就是为我们使馆的领事部提供这个法律服务，提供法律援助等等，这些为华人华侨和这个华商在俄罗斯的合法权益保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因为很多很多时候大家其实法律意识并不是很强，或者说真的遇到了困难真的很手足无措，尤其是在异乡在异国，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的无助感会更强烈。那么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世界杯律师团，还有我们这个尤其是八十个公民被强制遣返的这个期间，我们是强烈的感受到大家对于律师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这种信任和理解，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对我们这种支持，让我们有力量或者说有一种信念可以为大家去做一些事情啊。这种时候如果说真的就当我们胜诉那一刻，就是大家这些判决之前被强制遣返的这个判决被撤销的时候，这个自豪感肯定是就是不可比拟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体现了就是运用外语，就不光是俄语，然后还有像一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比如说像韩律师是提供这种专业的法律服务，然后去做一些涉外工作和纯粹的国内工作一个不同的地方吧。就是可能到涉外工作，特别是如果说驻外的话，因为感觉还有一种同胞之情在，所以还有一种这样一种帮助同胞的一种情怀。我觉得这样一种给人带来的充实啊，还有自豪的一种工作感受也是无可比拟的。然后最后是一个其实比较现实的问题嘛，因为大家都比较关心，比如说如果是外语人啊，包括俄语人，我们的职业发展问题，特别是受到疫情的冲击，可能很多涉外的工作现在都是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影响。那么如果我们比如说就是懂俄语啊，然后懂法律的这种同学之后还是在职业发展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包括我的同学，然后大概也是分几类，比如说如果说从事实践实务方面，可能做律师或者做法务，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型的企业都在俄罗斯设有这个子公司分公司那么整个项目运营它其实需要大量这个法律的服务，包括咨询，包括项目的这个架构设计等等。那么除了咱们内部的这个公司需要一个法务以外，另外还律所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我觉得这两方面是想走实践这一条路的这个同学可以考虑一下。另外一个，如果说觉得我对研究或者说对学术很感兴趣，也建议大家可以读研读博继续深造，然后在俄罗斯取得相关的学位，然后继续从事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比如说中俄比较法呀，或者说就某一领域有这个自己的研究可以借鉴，或者说可以继续学习，那么也可以自己研究之后有所长，那么在国内的高校，或者说如果能力非常可以在俄罗斯当地的高校，那么从事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好。
据我所知，就德赫恒包括莫斯科分所也和俄罗斯当地的一些高校有合作关系，就是 比如说我们中国留学生如果在当地法律系学习的话啊，可以去分所实习。我前几天还刚刚看到了有一个那个招聘通知，是吗？
对。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安利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正好符合这方面要求的话，也有这个想法的话啊，不妨来那个到莫斯科分所尝试一下。另外我们在我们听众朋友里可能也有在中国学习的俄罗斯留学生，那么包括其实德恒的北京所也和中国政法大学啊，然后有这种很好的合作关系，然后莫斯科俄罗斯的留学生朋友们也可以啊来实习，然后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这种法律的素养、法律的水平，然后从而成长为一个法律人才，成长为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俄语人，一个外语人。那么非常感谢今天韩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我希望本期的节目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启发和灵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大家再见。Well,